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喺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同观众介绍一款得到非常好评嘅健康保健品。三高代谢宝采用中国道家理论，认为人体就系一个小宇宙，人体嘅内部结构同运行原理同宇宙系一样噶。人体本身具有疗愈功能，除咗感染侵入人体同人体产生嘅一啲唔好嘅物质，自己嘅免疫功能就会消灭同自然排除嗰啲废物同多余嘅物质。我哋身体强大嘅疗愈力，亦会将不平衡嘅健康状态，透过促进新陈代谢同调节生理机能嚟改善。三高代谢宝嘅保健原理系借由植物嘅植化素、维生素、矿物质同微量元素等等特殊嘅保健成分，结合独家嘅配方同配方架构，提供身体作为疗愈时所需嘅燃料，以全方位嘅方式嚟调节同平衡人体各项机能，促使各个器官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嘅代谢，自然而然地修复人自身嘅疗愈能力，从而达到健康嘅身体。因此，三高代谢宝嘅保健效果全面而持久，所以在临床上都可以看到一些慢性病患，譬如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慢性发炎等等，在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都有明显的改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活化自我疗愈力，是三高代谢宝的精神所在。三高代谢宝对于慢性病的处理，并非好像西医或者其他保健品那样，只是单方面地补救处理，而是将人体视为一个整体，一个小宇宙来调养和保健。请你留意，健康520是三高代谢宝唯一官方网站，我们没有在任何其他网站上出售，请认准健康520。跟住落嚟，一齐关注今集时事解码嘅主题。11月29号，享年100岁嘅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逝世。基辛格被认为喺佢嘅从政过程当中，对好多重大嘅全球事件发挥咗关键作用。佢嘅外交政策不仅影响咗美国及视佢为老朋友嘅中共，亦都某种程度地影响咗呢半个世纪嘅世界格局。因此，佢嘅过世立即成为世界舆论嘅焦点，对于佢嘅评价毁誉参半。喺基辛格晚年，甚至有国家因为美国过去嘅外交政策而质疑佢，或者要拘捕佢。一齐嚟了解。据基辛格创立的政治顾问公司基辛格事务所29号晚发布的声明，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人物。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美国康涅狄克州的家中去世，声明说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美国学者和政治家，但没有说明过世原因。而基辛格在他的政治生涯当中，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是扮演关键但亦都具有争议性的角色。曾经在前总统尼克逊任内担任国务卿及国家安全顾问，一直延续到福特政府的基辛格，原名海恩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1923年5月27号出生于德国纽伦堡附近的菲尔特。为了躲避纳粹的灭绝迫害，1938年基辛格15岁的时候随家人移居美国，在曼哈顿一边打工一边翻学。基辛格将他的名字改为亨利，1943年20岁的时候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加入军队，在欧洲的美国陆军服役3年，因为可以讲德文，后来被编入反情报兵团，负责追踪盖世太保军官和纳粹分子。其后以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1954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在哈佛大学任教。1969年1月，基辛格在尼克逊政府担任国家安全顾问，1973年担任国务卿，并且罕见地同时保留上述两个头衔职位。尼克逊辞职之后，他继续在福特总统手下任职。据英文大纪元报道，11月29号，前总统宣布政府国务卿蓬佩奥向基辛格表达敬意。蓬佩奥表示，从少年时期逃离纳粹德国来到美国的那日开始，基辛格博士就毕生致力于服务这个伟大的国家，并维护美国的安全。他在美国历史和世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蓬佩奥话：我将会永远感谢佢喺我担任国务卿期间嘅亲切建议同帮助。佢总系支持我，总系见多识广。佢嘅智慧让我喺每次谈话之后都做得更好，准备得更充分。西方传媒对基辛格嘅报道赞誉有加，话佢系一位外交大师，认为佢系国际政坛上最具传奇色彩嘅人物之一。亦都有好多日美支持。冷战期间，基辛格喺哈佛教书，1969年开始从政，直到1977年，而佢嘅影响力一直延续到最近几年，被认为系成就非凡。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基辛格喺几个关键嘅时刻，确实喺帮助作为国家安全助理或者作为国务卿，协助当时美国总统作出咗好多重要嘅决策。佢职业生涯前30年主要系同俄国打交道，后50年基本上系同中国打交道，帮助促成咗中美建交，联合中国去围堵苏联，离间利用中苏共产主义政权之间嘅一种裂痕，帮助消灭咗苏联共产主义国家。谢田分析，实际上后来基辛格显示出是一个非常聪明狡猾的政客，起了非常负面的作用。离开政坛之后，基辛格成立了国际战略咨询公司，尤其近50年每年两次三次频繁地去中国访问，利用他长期和中共领导人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一直到习近平接触的关系，中共包括很多国家的政客、美国的大公司都是他的客户。基本上他拿了中共的钱帮中共服务，也都在这里为他自己，他基本上代表着金钱利益至上一个商人。中共的历代领导人都将他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实际上就是中共的老朋友，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给中共。他后面50年基本上就是在这里帮中共站台，帮中共维持，所以他实际上也都是做了更多的坏事。美国民众对他评价，你可以说是褒贬不一，但实际上是贬大于褒，高达 85% 以上的美国民众对他是负面评价，认为他应该在地狱里面受煎熬，只有 15% 的人比他比较正面的评价。这个人基本上，尤其是他后面的几十年对中共这种妥协或者说取悦，同中共长袖善舞，帮中共游说。从这个角度讲，他实际上最后亦都伤害了美国人民的利益。报道亦都说，基辛格策划了美国对中国的开放，亦都是美国从越南撤出的谈判人，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凭着他的狡猾、野心和智慧，重新塑造了美国和苏联的权力关系，过程当中亦都不惜为达到目的而践踏民主价值。基辛格的努力还导致了美苏军备的控制谈判，扩大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关系，以及1973年签署巴黎和平协定，结束了越战。随后他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讽刺的是，这个所谓的和平协定导致两年后越共接管越南政权。上述所谓的军备控制谈判是基辛格首创的政策。1972年美苏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双方控制军备的制造，美国是讲诚信的国家，但是苏联很可能私底下不会遵守条约。1980年列根总统上任之后，推出了不违背条约的星球大战战略防御计划，这个才是真正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尽管有很多人赞扬基辛格，但是亦都有人因为他在现实政治上支持独裁政权，尤其是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权，而称他为战犯。资深时政评论人士石图认为，基辛格原本是一个保守派人物，是共和党人士，遭受纳粹迫害的背景之下到了美国，日头打工，夜晚翻学，前半生的辛苦过程似乎衬托出他独具慧眼的观察力。1970年代的时候，在当时的背景之下，他开启了包括石油美元的政策，然后他开启了利用中国去对抗苏联，当时是出现冷战的背景，而这些都是使得美国获得现实利益的。石图向本台分析，基辛格后来50年的政策主要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拉中共去对抗当初的苏联，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是是在背信弃义的基础之上。因为1970年基辛格和当时的尼克逊总统已经向台湾蒋介石总统保证，美国绝不抛弃中华民国， 但系之后却用咗最实用嘅一种处理问题嘅故事，完全接受中共嘅条件，背弃中华民国，包括佢喺处理苏联、越南等问题上都如出一辙。石涛话：点解民众要将佢评价成撒旦魔鬼呢？就系因为佢嘅手法太具有现实意义，太具有利益而背离咗道德，背离咗传统。佢同样打开咗中共国嘅生存之路，使得中共有机会进入国际舞台。本来中共系不具备噶，佢如果冇进入联合国，冇佢去打开呢一个门，今日台湾不至于咁麻烦，今日中共亦都不至于咁样坑害整个全世界。是他一手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这个就是他的更大的罪恶。但是这个罪恶本身又对等美国的强大，是现实的利益的强大，而赔出的代价是他传统价值观的代价，将魔鬼带入了全世界，就是魔鬼统治了世界，这个都是被他的手打开的。而这种战略性的基础就是最大可能地使美国获得利益，却失去了美国国家民族的价值观。这个故事本身就是背信弃义的一个最典型的做法，所以他出手的做法其实挺简单的，承诺背信，承诺背信。而在当时美国社会、西方社会还很难接受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但现在看到的就是遍地都是了，欺诈也都遍地都是了。在国际政治界，基辛格的外交思想的核心被普遍认为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当中追求现实主义的权力均衡。在他看来，大国外交归根究底是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而并非道德准则。基辛格在他2015年出版的《世界秩序》一书当中说，国家是一个脆弱的机构，政治家没有因为道德约束而冒住他的生存风险的道德权利。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基辛格可以说他是美国政坛拥抱熊猫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最具代表性的主张就是鼓吹巩固中共政权，稳定帮助中共走向富裕强大，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误导，因为这个原本只是美国政府在当初冷战时期为了要应对苏联的威胁而联合中共来反苏的一个权宜之计，但是最终却演变成为贯穿了整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中共的一个基本的国策。事实证明这个是一种非常短视的政策，它最大的危害就在于让美国在长达40年的时间之内对中共政权的本质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误判，自美国一手养大养肥了中共这一头怪兽。唐直远说，当时尼克逊曾经公开地表示担心，说美国帮助中共走向强大，会不会是创造出一个科学怪人这样的怪物。而基辛格在他的个人利益驱使之下，长期误导了美国政策的走向。唐正远说，他在事实上配合了中共对美国实施的战略欺诈，导致美国最终养虎为患，为自己制造出一个空前强大的敌人，不但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也都严重威胁到整个国际社会。上述所讲的科学怪人是同名小说当中的一个虚构的角色。在1970年代初冷战期间，尼克逊总统领导之下，华盛顿同中共建立关系，基辛格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0年12月，巴基斯坦总统将一个没有识别标志亦都没有抬头的双层密封信件亲手交给正在白宫的基辛格。1971年4月，美国再次透过巴基斯坦收到了周恩来的另一封信件，信中说，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至是美国总统本人，进行直接会晤和讨论。1971年7月，基辛格等几个人在离开巴基斯坦的前一日晚上秘密访问中国，会见周恩来。当年7月15号，尼克逊宣布将会在第二年5月之前亲自访问中国。1972年2月21号到28号，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逊应当时的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前往北京、杭州和上海访问，基辛格亦都陪同，促成了美中恢复全面外交关系，与此同时放弃台湾。2012年1月，基辛格在北京出席尼克逊访华40周年晚宴时说，在八位美国领导人以及四代中国领导人的见证之下，开启了一个持续不断发展、不断迈向巅峰的进程。 唐振远认为，基辛格虽然系冇官方职务，但系佢呢一种亲共虽政嘅路线喺美国政坛一直都有相当嘅市场，甚至仲包括通过佢嘅亲朋好友、徒子徒孙等等一系列嘅呢一啲人物喺度试图影响美国政府对中共嘅政策。唐振远分析，基辛格嘅去世其实让中共失去咗可以对美国进行亲共宣传同渗透嘅一个重要嘅管道。对中共嚟讲，当然系一个重大嘅损失，就系话利用美国嘅亲共势力，用所谓嘅中美合作共赢嘅咁样一套说辞嚟对美国进行战略欺诈，其实一直都系中共瓦解削弱美国嘅一个重要嘅手段。而家基辛格嘅去世，我觉得可以视为系美国国内亲共势力没落嘅一大标志性事件，咁样美中关系喺未来有可能会更加趋向于更加咁加剧对抗同埋竞争嘅态势。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